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在三一主日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其中的一段来一同思想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和我们救恩之间的关系。翻开之后，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中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儿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三一主日是在教会的纪念法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教会的日历当中有许多的节日，我们之前庆祝过的非常熟悉的圣诞节，我们也非常熟悉复活节，当然可能我们在恩约教会你们还会一同的庆祝五旬节。但是三一主日这个节日很特别，因为它是专门用来纪念教会的一个教义的节日，而不是用来纪念在救赎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件。这个主日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与我们的救恩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所诵读的亚他拿薛信经上来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人若想要得到救恩，就必须承认相信独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每一次我们每一年我们诵读亚他拿薛信经之后我们都要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有多么了解三位一体的上帝？我到底有多么了解三一论？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到底是不是真的与我的救恩如此的息息相关，以至于我可以说出来亚他拿薛信经上面的第一句话：人要想得到拯救，就必须持守三位一体的教义。这到底是不是我的经历，是不是我的体验？ 而每一次诵读完亚特拿修心经之后，一般牧师都会提醒会众，今天我忘了提醒你们，但是我现在提醒你们，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我们人类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所无法透支的。什么是本来是三位却是一个神？什么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这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教义感到困惑不解，甚至有些人对这个教义感到反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人会拒绝把教义定义成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所在，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事实。很多人会说，这个教义到底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到底我如何能够在周一起床之后，在我还要踏上我上班的旅途的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从古至今都有许多的人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或者反对整个教义的这个概念，特别是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认为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混乱困惑的教义，对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从古代的亚流异端，这也是整个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的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市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亚流，他认为耶稣不是与父同等的，耶稣是后来被造的。到16世纪的苏西尼主义，这是一位意大利的反对三位一体的一位学者，他的名字叫做索基尼。一直到现代的神学，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弗逊，对吧 ？Thomas Jefferson 啊、哦，我用中文翻译的时候，感觉好像说起来很奇怪。Thomas Jefferson， 他也是一个反对三位一体的典型的代表。他的话今天依旧代表着许多人的看法。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必须摒弃三位一体中那些难以让人理解的术语，一而三，三且一。我们必须拆除那些用来掩盖耶稣淳朴教导的那些人为的脚手架。”他把耶稣的教导形容成一个建筑物，而三位一体的教义就像建筑物外面围的一圈脚手架一样，遮盖了整个建筑物的那些荣美。我们必须停止学习所传授的这一切，回归耶稣所教导的纯粹简单的教义，我们才能成为他的门徒。这是 Thomas Jefferson 所说的。虽然 Jefferson 是自称是信仰上帝的人，而且他熟读圣经，但是他是一个明确反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反三位一体人士。 Jefferson 的耶稣是一位道德教师，而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Jefferson 的上帝不是父子圣灵，而是自然神论当中一个空泛的神的概念。所以以神之名起草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那个神不是圣父圣子圣灵，而是一个自然神论的一个空泛的概念。 Jefferson 的道德主义式的自然神论虽然看起来听起来很像基督教，但却是信仰一个假的耶稣，一个假的上帝。而因此在这个三一主日，我们需要把这一切错谬的教导全部都挪开，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大公教会所一直宣告2000年的大公信仰当中，我们再一次更新对这位三一真上帝的真知识。在之前的三一主日，我一直都是比较围绕上帝的创造的工作，而今年的三一主日，我想带大家回来一同思想三一上帝的救赎的工作。而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真正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和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三位一体的教义与救恩息息相关呢？ 因为我们在亚特拿去信经里面已经读到，为什么亚特拿去信经要说人若想得到上帝的拯救必须要持守这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只信一个神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信圣父、圣子、圣灵呢？因为就是一群基督徒，初代的基督徒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然后自己捏造了把这个独一上帝犹太教的独一神论和希腊哲学的多神论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不是？你听到很多大学里面的著名的教授都这样给你讲的，对不对？那就是对基督教无知，那就是对基督教无知。因为圣经，犹太人写的圣经这样启示的。你想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信仰非得要编出来一个三位一体的教育，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脑袋不疼吗？他们不觉得自己很奇怪吗？这样传出去传福音，传给这些蛮族的人，有谁会信呢？那些连文字都没有的那些高卢人，那些游牧民族，这些基督徒们跑出去给他们传福音，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不是，明明你可以传一个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宗教，结果你创造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教义，没有人能够想明白，你叫人怎么信？所有今天在高等学府里面的宗教研究学科都无法理解基督教的作为历史的现实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这群基督徒在被罗马帝国逼迫了两三百年的过程当中，为了促进自己宗教的繁荣，竟然发明了一种令人困惑、完全让人理性无法理解的一个教义，叫做三位一体，然后用这个教义征服了整个世界。这是我们无法理解，这是所有的人从一个无神论的角度去研究宗教、研究基督教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不是三位一体发明出来的原因，三位一体之所以基督徒这样宣告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因为这就是上帝自我启示。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救恩的计划者，是我们救恩的完成者，也是我们救恩的施行者。而这个救恩本身就是让我们这个我们获得救恩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而反过来也是一样，那就是对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真正的认识、真正的知识就是救恩。我再说一遍，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这位永恒的圣父、圣子、圣灵，而我们对这位圣父、圣子、圣灵的认识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不是与这位上帝的认知之外的一个事情啊。好了，反正我灵魂得救了，反正我得救了，我不用下地狱了，我可以上天堂，我可以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好了，反正我不需要认识圣父、圣子、圣灵到底是什么，我只需要我自己摆脱地狱的折磨就好了。这不是基督徒的救恩，对吧？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理解救恩，那他就完全没有理解救恩。救恩的最终极的目的不是趋善避恶，不是不要自己受痛苦而已。基督徒的救恩的目的是要真正的认识那位永恒的造物主，那位圣父、圣子、圣灵。而当你认识他的时候，当你与他同在的时候，那个就是天堂。什么是天堂？天堂不是说好我可以信耶稣了，买一张门票上去了，然后上帝啊，你可以在这儿待着，你也可以不用在这儿待着，反正我不太在乎你，对吧？只要我有天堂就够了。那我告诉你，等到你买完门票，你自己以为你买完门票上了天堂之后，你会发现那是地狱。因为上帝是烈火， 有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地狱的火灼烧的地方。你想与神同在吗？与神同在就是经历上帝烈火的灼烧，而你必须是真金，你必须有像真金一样的真信仰，你才能够享受在与烈火一般的上帝同在当中的祝福。而不是真金的，则会被那个烈火焚化销毁。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想要认识父，你必须认识子。耶稣说，不认识我的也不认识父，若认识我就必认识父。但你要想认识子，你就必须通过圣灵。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在教会传统当中，在五旬节之后，三一主日在哪儿？三一主日是在五旬节之后。为什么在五旬节之后？因为圣灵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透过认识耶稣，我们得以认识父。所以只有在圣灵的见证之下，我们才能够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救恩在历史当中的走向，在历史当中是父在永恒当中计划，子在十字架上实现，而圣灵在历史当中应用。所以从历史的走向来讲，这个方向是从父到子到灵。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个人经历救恩和个人经历对上帝的知识的这个走向。这样走向是从灵到子到父。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第一个方向，然后再来谈第二个方向。首先第一个方向是三一救恩在历史当中实现的过程。救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救恩的源头是什么？救恩的源头是父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拯救计划，是父差遣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耶稣对尼哥底母对话的第十七节，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源自于父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很多人误解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信仰，认为好像父总是发脾气，父是一个愤怒的父，一直想要审判人，一直想要把所有人都弄到地狱里去。但是子是一个蛮有怜悯充满慈爱的一个子，所以子总是拦着父说，哎呀父啊，不要不要把他们弄到地狱去，我来。这是我们人的想象，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跟你说过，这是我们罪人的想法。但耶稣说，是神差了我来的。神爱世人，甚至把我赐给你们。是我父爱你们，不是我爱你们，是我父爱你们，所以我来了。耶稣说，父怎么做事，子也怎么做事。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是看见父怎么做，子才怎么做。所以我们不要把救恩把它割裂了，好像父跟子在打架，父跟子在闹别扭，对吧？然后父要审判所有的人，子说，哎呀算了，我能从父的愤怒下救一些就救一些吧，其他人我救不了，就让父审判。不，你知道将来要审判世界的是谁吗？是子，是耶稣。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而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所以上帝的救恩的源头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对他的选民所发出的永恒的爱，是父的爱，也是子的爱，也是灵的爱。他把父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上帝早已经计划好的。 所以耶稣在第十四节，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说，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会照样举起来。耶稣怎么知道他要怎么死？因为这是父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所以我们的救恩与父息息相关，因为父是我们救恩的计划者、差遣者。若没有父的计划，我们便没有得救的可能。接下来，子上帝是我们救恩的实现者。子是那位被差遣的耶和华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实现救恩的。耶稣第十三节说，人子指着他自己说，人子对尼哥底母说，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尼哥底母听，你听着这话，就假如你是尼哥底母，你不得疯了？有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跟你说，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你说这人神经病吧？那，但是这就告诉你什么？你面对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尼哥底母和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另外一个选择是不相信。你只有这两个选择，而你没有一个选择是什么？你没有一个选择是 Thomas Jefferson 的选择，那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教师，但是他不是神，他不是从天上来的。你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选择拒绝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就你在你的思想当中，你认为耶稣在说谎，耶稣不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的，仍旧在天的。那如果你拒绝耶稣这句话的话，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人，耶稣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道德教师，因为他在骗你，或者他是疯了。你怎么会认为一个疯子或者一个骗子是一个优秀的道德教师呢？所以所有一切这种道德主义的自然神论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耶稣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耶稣，而不是圣经里的耶稣。他们的耶稣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然后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耶稣说的话是真的，那么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叫做一切信他的？什么叫做信他？信耶稣什么？怎么信？到底信的是什么？对吧？今天很多人把信耶稣把它偷换了包装，包装没有换，里面芯儿全都换了。耶稣在说什么？你要注意语境啊，对吧？很多人都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单独拿出来，就贴在杯子上。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什么呢？信耶稣前面十四节说的话。耶稣说，人子是从天降下，依旧在天的人子。你要信这个。信耶稣不是信耶稣在历史当中存在，有多少人，对吧？看了一些历史资料之后，认为哦，现在原来不相信耶稣是历史真实人物，现在知道耶稣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当中的，然后说哦，我信耶稣了，就受洗。你等等，你别着急，别慌，你只是相信耶稣在历史当中真实的存在，你知道吗？所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相信他历史当中真实的存在。本丢比拉多相信耶稣在历史当中真实的存在，但是他们都下地狱了。所以你单纯的相信耶稣在历史当中真实的存在，不足以使你受洗归入他。你的信耶稣还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你要信耶稣什么呢？你要信耶稣对他自己身份的宣告。你要信耶稣在说，我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我是那位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与父同质，同永恒，同尊荣。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信耶稣说这个，你要信耶稣是上帝，你才叫信耶稣。 所以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就把一群没有信耶稣的人当作信耶稣的，然后把他们稀里糊涂的就把他们洗了，然后稀里糊涂就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然后稀里糊涂就把他们变成教会领袖了，然后稀里糊涂的基督教就开始变质了。这就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开始变得不像基督教了，挂着基督教的牌子开始不讲基督教的内容了。因为一开始我们太着急了，对不对？因为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应该信什么就信了，那就是因为一开始教会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市场营销学，各种 marketing 的方法，把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就变成基督徒了，然后又用各种市场营销学的办法稀里糊涂的把一群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的人开始让他们出去传福音了，然后他们所传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然后就开始循环往复，然后又吸引了更多一批人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人进到教会里，又变成基督徒了。耶稣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信耶稣，而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信耶稣呢？给他们准备一只水牛，信耶稣得水牛，他们就信了。对耶稣的真知识的唯一的来源是圣灵。我再说一遍，对耶稣真正的信心的来源是圣灵，对吧？有多少时候我就听到人们说改革宗不谈圣灵，改革宗不谈圣灵，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改革宗怎么不谈圣灵？改革宗最谈的是圣灵，为什么？因为对耶稣唯一产生真信心的源头是圣灵，这是改革宗所传讲的，所以加尔文被称为叫做圣灵神学家。现在怎么？现在怎么着？现在都说你如果不谈超自然的神迹，你就不信圣灵。你把圣灵当作是变戏法的吗？圣灵是赐给我们救恩的主。所以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水跟圣灵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耶稣说圣灵来干嘛？圣灵来重生我们，圣灵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好让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信耶稣，能够进入神的国。圣灵的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当五旬节圣灵被浇灌下来的时候，借着使徒的圣道的宣讲，使人重生，然后产生了对三一上帝的真敬拜。你说我怎么能够被圣灵重生？被圣灵重生的五步，对吧？被圣灵重生的五步，你要先做第一步，再做第二步，再做第三步，再做第四步，然后第五步，哇啦，你就被圣灵重生了，对吧？这都是扭曲的东西，这都是扭。你想要玩弄圣灵吗？你想操纵圣灵吗？耶稣怎么说？风随着谁的意思吹？自己的意思吹。风不随着我的意思吹，风不随着那个讲五步重生法的人的意思吹，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志，随着他自己的旨意重生人。我没有办法控制圣灵，对吧？还有说，哎呀，赶快把这个非信徒带到牧师面前来，那么让牧师给他祷告祷告，让牧师给他传福音，好叫他能够更容易信主。我没有办法让圣灵按照我的意思吹，我讲的口吐白沫了，倒地气绝身亡，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信主，因为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圣灵是全能的第三位格的圣灵上帝，我是一个污秽有限的受造物，我怎么能够控制圣灵呢？但是今天就有许多的人以为他们的牧师可以控制圣灵，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控制圣灵，甚至他们的牧师教他们怎么控制第三位格的圣灵上帝。不，圣灵不受任何受造物的操控，他凭着他永恒的旨意施行他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亲身的经历，难道不是吗？这是我谈的第二个方向，我们个人经历救恩的方向，个人经历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是 我们曾几何时有一段时间听到福音了之后，觉得这个福音实在是太荒谬了，这个东西怎么能有人信呢？基督教这么傻，怎么有人信呢？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信了。你怎么信的呢？不是因为有水牛，不是因为其他任何东西，你就信了。然后你就意识到说，哦，这个不是靠我自己的意志，而是靠那个随着自己意思吹的圣灵，他重生了我，使我的心能够改变，能够看到上帝荣耀，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上帝，所以我信了。圣灵借着圣道的宣讲重生我们，在我里面对子做了见证，圣灵使我认识耶稣，使我真正认识耶稣，圣灵让我相信耶稣不只是一个道德教师，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自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是上帝拯救我脱离他自己的愤怒。我产生信心不是因为几率偶然性，不是因为基督教团体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不是因为基督徒个人生命的见证感动了我，这一切都不是信心的有效因。对耶稣真信心的唯一有效因是单单的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不存在任何一个人在没有重生的情况下产生了真信心，也不存在任何一种情况是一个人产生了真信心却没有被重生。而接下来我的救恩的个人的经历是，当我认识这位子的时候，我就认识父了。如果我承认耶稣是那位被差遣的子，那么自然而然的我就承认了那位差遣他的父。耶稣说，我的父就是你的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父不仅把子赐给我们，而是反过来子把父赐给我们。你注意到三位一体的工作在救恩当中，圣灵把子赐给我们，在道成肉身当中，在玛利亚怀中，子升到天上去，又把圣灵浇灌给我们，赐给我们。圣灵又在信心当中把我们带到基督那儿，基督又最后把我们带到父那儿。在基督里，父成为我们的父。上帝不仅仅是把天堂赐给我们，不仅仅是把地上一切的产业赐给我们，不仅仅是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父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不是孤儿，这意味着你不是被抛弃的，你不是那个有着一个家财万贯的父亲丢给你一个钥匙然后他就走了。你的这位父要做你的父，他要与你同住，他对你说，你住在我这儿，我要与你同在直到末了。如果天堂富丽堂皇，碧玉红宝石绿宝石金黄金铺街的天堂里面没有父，没有我们的上帝，我去了又怎么样呢？我去那儿又怎么样呢？那个天堂一文不值，因为天堂唯一的价值是上帝在哪儿，所以我才要去。这才是信耶稣进天堂的原因所在，因为我要跟上帝在一起，我不要一个没有上帝的天堂。所以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这是我最后要来总结的。这个教义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不是基于受造物暂时有限变幻不定的意志和我们自己的工作，而是完全基于上帝永恒无限永不改变的旨意。因此我们的救恩是极其坚固不可撼动的。我们的救恩源自于圣父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基于圣子在十字架上的实现，透过圣灵内在奥秘的重生工作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我们原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如果我们若是这位上帝的工作，我们就必然会得救，因为不，我们的救恩最终的确定性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么忠诚，而在于我们深信那位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他一定会成全这功。因此托马斯·杰弗逊错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不是遮盖耶稣的教导的脚手架，三位一体的教义是真正认识耶稣的结果。如果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靠着这位圣灵的能力来荣耀我们的父。圣三一的不分和合一是真正值得我们称颂的，因此让我们来荣耀他，因为他向我们彰显了他的慈爱。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三一主日再一次让我们回到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已经在地上彰显了这三位一体的教导。我们看到你才是我们救恩的根基，因此让我们的心能够稳固扎根在你为我们计划实现并且施行的救恩当中。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的圣道的宣讲，借着你圣礼的施行，借着你圣灵在我们内心的运作来巩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好叫我们在永恒的能够见你面的那一天能够心怀喜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